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也青春，青春也经典》，我是陈慧慧。去年我在出版社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是作家，而且是我心目中认为是非常好的散文作者马欣，他的新作《看似很美，其实是坏掉的》。那为了这本书，我跟马欣有几次的会议，而且也重读了他的其他的作品，尤其是要重新的有一个特别版的《当代即墨考》，里面的一句话，其实这多年来一直都会在重要的时刻回荡在我的内心。他说：“孤独是对这世界投下的反对票，而我当做出一些别人觉得突兀，然后对自己有损失或者是不利的决定的时候，我也通常是这样子告诉自己，反对票是因为我的拒绝是对这件事情，或者是我的不同的决定，通常都是对目前这个状态的一个反对票。那个为我个人所带来的是一个很大的力量。那今天我们呢，无论如何都要找这个作者现身说法，来谈谈这一本。我相信不只是我，也在很多的层面上面打动了非常多读者的《当代即墨考》，而事实证明也是如此。他在重新推出新版之后，依然受到了非常多读者的青睐。马欣你好。
啊，慧慧好，大家好。
你说你谈这本书，因为是自己的作品
第二本，然后有点近乡情怯，就是看到了自己过去的作品，还有一种一直会挑剔自己哪里不好，然后又在想我那时候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对，就是近乡情怯，没错。
我还很鲜明的印象，当时引起很大的关注跟讨论啊，那常常在畅销榜上面看到。
对，就是反派的力量跟当代期末考有点姐妹作的感觉，因为我诠释反派也不是一般大家认为的漫威或者是 DC 的反派，我诠释反派其实是在写他们的内心的侧写，就是为什么他跟这个世道是没有办法相遇的。然后我后来写当代期末考比较接近我自身的共鸣，就比方说我对于松子啊，或者是甚至那时候大家不喜欢的聂隐娘，然后还有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小王子，我那时候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沉淀，包括大家后来一直还是不停的在问我那一篇叫做就是查理布朗，还有小叮当给大雄的那封信，我那时候很震惊，原来小叮当给大雄那封信对于很多人来讲是有让他们掉眼泪的一篇。可是那个其实那个时候我当下是真的觉得我的寂寞跟孤独这件事情是我的本性，是我没有办法去拒绝的，而且这个部分是几十年来我到后来已经自得其乐的部分，就是或许我从以前就自得其乐，不然不会一直这样子做，就是当一个生存者也是一个旁观者。然后那个旁观甚至大于我可能在这个社会扮演的角色，以至于我变成是一个眼睛很馋的人，然后一直不停的忍不住的旁观观察，然后让我觉得即便我今天没有想要干嘛或没有想要做大家认为很成功的事情，可是我因为身为一个观察者而感觉到非常幸福，那个幸福就不是大家想的物质上或显而易见的幸福，而是我真的内心满意的幸福，因为我的孤独所以我造成了内心满意的幸福。这有点像是最近大家常讲的那个入围奥斯卡外语片的我的完美日常那个角色一样。
这个刚马欣提到了非常多关键字，也是他写作这本书他站的角度啊。第一个是旁观者，第二个他并非那么的要去追求成功，
对，
这件事情。然后第三个是，即使是 这是你的常态，就是寂寞跟孤独是你的常态，但是这两个其实是有很强大的分野的，也许连一般人可能很难分辨，以为寂寞跟孤独是相同的，
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在这个大量的针对这个电影里面还有书籍里面的这个39位人物，我觉得你写出了这个整个现代社会，然后看起来是高度的经济文明的发展，但是事实上是
精神跟不上。
不只是这样，是因为精神跟不上，这种大量的寂寞它最终所造成的后坐力跟后遗症是连当事人都很难察觉的。
对，没错，
所以才会有各种对于比如说把爱情当成宗教，
松子，
对对对对，或者是把财富当成
别人是一个证明自己存在的部分，
是是是，那这些最终还是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空白，或者甚至是黑洞，永远就是填不饱的，
就是把自己卷进去到漩涡里面。
是是是，那刚刚既然马欣已经提到这个小叮当的，你要不要谈一下？这非常可爱，我也很喜欢那篇。
小叮当写给大雄吗？因为其实大雄是一个我成长的年代里面是一个最鲁蛇的人，就一般来讲，我们看到的动漫，所有的动漫都还是人物还是往着该往的路线走，然后即便是小甜甜也都很努力的在谈恋爱，可是只有这个人他就是怎样努力都使不上劲来。可是对于我们周遭的人，甚至那时候我自己都有一种，对啊，大雄比较接近我们吧，就是一定会碰到季安跟小夫这种啊，小夫就过度求取自己的存在啊，然后静香就是要去合乎别人的要求嘛，已经非常习惯了。季安就是一个躁动的人，他不知道该怎么安放自己。然后这个社区里面的人跟我们理解的查理布朗的花生社区是不一样的，就是比较接近亚洲的一个生态，你每个班上都有。然后大雄就是一个不好不坏，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一个困窘的家伙这样子。其实那时候在1980年代强调成功主义的世界里面，大雄的确是一个，你如果没有小叮当的话，你很难想象他会怎么样，大概就是像我们这样长大了吧。那从小叮当这个未来世界过去 回去的那个机器人来看的话，因为我那时候只有想到小叮当以一个机器人的身份来讲应该快要报销了，无论我们是用任何手机，或者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就是他一定有他的告别式状况。那他如果在告别的时候，他会想要跟陪伴那么久的大雄说什么？那我那时候是觉得他跟所有的亚洲的男性，那时候因为我常常看到日本的上班族醉倒在路上，然后看到韩国的上班族这么的痛苦，然后我那时候在想啊，这两个国家都是亚洲最先驱的国家了吧，这么20-30岁活得这么的狼狈。那个狼狈当然在别人眼中可能股票赚很多或什么，可是真的看起来身心狼狈，然后寂寞到不得了，寂寞到好像他背后有荒野这样。我觉得就像慧慧讲的，寂寞跟孤独不一样，孤独是你可能就像 一杯烈酒，一杯好酒，你可能会有一种回甘的后坐力，可是寂寞是个荒野，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坐标，然后别人的坐标你是跟着没错，可是你跟着跟着发现你其实是迷路的，因为别人的坐标终究不是你的。那个寂寞是很深很深很深的地道，很深很深的枯井。那我那时候因为这样我就写出这本书，因为我觉得我身边寂寞的人大把大把，而且他们的寂寞已经吵到对彼此了，就是他们的寂寞非常喧哗，就会有一种就像你现在看脸书 IG 或者是翠好，你会发现他的寂寞其实很喧哗，看似在讨论同样一件事情，可是背后扰攘的事情都是我好寂寞，看看我，看看我好吗，我真的无论是要学蛇鸟也好，我还是要发表跟人家相反意见都好，可是我最后的 announce 都是看看我好吗。我后来发现这么多人都要看看我的时候， 我觉得寂寞真的是遍野遍地的像野花一样的或像野火一般的在盛开着。那时候我因为这样我就写了这本书。因为我觉得作用不大，可是必须要让人感觉到哦，有人看到了这样子像野火燎原的寂寞。对，
作用很大，至少我至少对我或者对身边的一些朋友而已。因为马欣的文字看起来说他是旁观的，是冷静的，但是是我觉得他里面有他自己也是这样子的人，有一种同类的人适度的温暖。我觉得适度很重要，就是那他刚刚说的那个松子，令人讨厌的松子，其实我们身边也都可以看得到。对，到底为什么松子令人讨厌？他自己想要这样吗？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欢迎回到经典也青春，青春也经典，我是陈慧慧。我们今天邀请到的领读人是说新其实才是新，因为现在依然被讨论是去年出版的看似很美其实是坏掉的。这种反差呢，是马欣他的写作一个很重要的一贯的这个主轴。那他最前面刚出道的时候引起了非常多的关注瞩目的这两本《反派的力量》以及《当代寂寞考》，我们今天请他来谈的是第二本《当代寂寞考》。他谈的生而为人的寂寞，阶级与贫富造成的寂寞，自我探寻的寂寞，女性的寂寞，还有天才的寂寞，男性的寂寞，跟当代的寂寞。其实每一篇我都觉得值得讨论，因为包括所谓的阶级与贫富在现代这个社会又是另外一个了，想要讨论的很多。我们先谈这个好不好？
贫富差距嘛。
对，因为其中有一个，尤其是说谁来原谅贫穷的原罪啦，或者是谈论恶人的，这是踏雪寻梅的丁子聪，或者是恶人的清水恶衣。
恶人那时候好红哦。
还有那是当年我出版的。那你要的是出名还是成功？听说同岛褪色了的同岛。
同岛到现在还很红。
其实每个国王都穿新衣。就是马欣一直在揭露一些事实上大家现在宁可用一种无感的无痛的方式去追寻所谓的幸福，然后反正就是每天重新来一次，重新来一次，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因为 KPI 会让你再重新来一次。对啊，就新的奴隶款。
对，那也不是重洗人生的那一种。
对啊，
他
就是假装重洗掉数据而已。
是，我们要先谈那个令人讨厌的松子，因为听说很多女生
有共鸣，
对共鸣，然后看的都
哭了。
还是要先谈
是啊
阶级跟贫富的，因为确实这种对于财富或成功的，好像
绑架了大家。现在是吗？
是，
对，因为现在的财富累积跟穷这件事情更鸡犬相闻，以至于现在的穷是一种被剥夺感，就是可能他有铁铸锅，我今天只有一个。一般大润发会买的锅子，那个东西应该就是，尤其是大家疫情的时候，可以看到大家的居家生活被PO得更频繁的时候，你会发现光是野营的等级就不一样嘛。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细节都让你觉得贫富这件事情是鸡犬相闻的，它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报纸里面讲的是遥远的某一个国家，然后某一个亟待救援的一群孩童。当然这个事情还是一直不停的就是一直发生，可是它更迫切的是在解决到我觉得是他一直在讲现在的年轻人的一个困境。那个困境是就是因为这个贫富所谓的空前的鸡犬相闻，那个被剥夺感是非常强烈的，可能不只是就是光是 iPhone 多少可能都会造成某一个 应该是说被看到的一个焦虑，那个焦虑在贫穷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发生，尤其他可能不是真的要得到救济金的贫穷，可是是一个无法跨越的，甚至不知道怎么跨越的一种贫穷的处境，是一种心态，一种处境。那个处境会造成他们很焦虑，或者是中年也其实很焦虑，不止年轻人，他们又觉得没有出口，然后也没有办法像90年代80年代一样可以应许你可能在40几岁的时候可以买到第一个屋子，可能即便只是套房，它会让你觉得有一个出口。
对，那马欣特别提醒的，尤其是在恶人这一篇里面，他说这种贫穷不是只有现状，而是连对未来的想象或者希望也都不可能的那种极尽的贫穷，就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的那种贫穷。但是吊诡的是，马欣又提醒了，他说那拥有希望这一件事情其实也是在呈现的一种阶级的拉大，
应该是说希望其实变成是一种能力，就是以前八零年代就像耗子，就像现在的股市万点一样这么热嘛，因为我经历那个莫名其妙的时代，抓马的时代，大家有一种进入魔的状态，然后现在是有一种你可以看新闻上面感觉到两万点了，然后所有人好像因为台积电或什么赚了钱了，可是呢不知道为什么你更贫穷了，你内心更贫穷了，你更不踏实了，大家不会因为这样子而感觉到自己不贫穷，也或者是未来更有希望，后来希望反而变成是一个需要锻炼的能力，像练肌肉一样，就是你必须要知道你自己属于你自己的希望是什么。这个现实情是当大家都在看着彼此隔壁的人的时候，如果只有你再去寻找你自己的希望的时候，那个才是一种，就像当代期末考讲的，你要有孤独的能力，
是
那个能力都是能力，它不是一个天生就下来的东西。你如果一直看着你 A 边跟 C 边的人，他赚了多少钱，他拥有了多少成功的资本，其实因为现在贫富拉锯的确非常大，因为它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你不可能置外于其中。那现在的人连穷到连平静都没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惨了，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就像之前我看到某一位作家，我非常敬佩的，他有黄立群，他在写到高中生觉得没有时间这件事情，我后来发现，他全球的人都觉得自己没有时间。这个时间这件事情是资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本。可是呢，现在的穷是让你觉得你连时间都没有，可是你现在想起来的时候，你可以省下来的时间好像非常的奢侈，即便你在打手游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你自己没有时间，那那个东西从哪里来呢？然后我就想起我那时候解当代期末考的恶人的时候，他们那种穷也不是下一顿没有的穷，是一种永远都没有办法上了高架桥，去了他们认为一定有发展的地方，可以答应你什么事情的地方。然后呢，这就很像是大象席地而坐，湖泊的那一个著作，你去了哪里你自己都不见得会变好，你要必须要有这样的认知。他在那本著作跟那部电影里面有讲，这不是外界的问题，哪个城市的问题，而是你自己的认知。
所以就回归到说，几乎每一篇常常在提醒说，你的平静来自于你没有能够面对孤独的时候，当这个世界这么多的喧哗，要你这样要你这样，你才能符合那个刚，也许
才会觉得安全一点。
对对，也许是一种秩序，也许是一种大家都同样认可，因为大家也在追求认可，追求存在的等等。那是不是松子他就是欠缺这个孤独的能力呢？
因为他们一直在回避，就跟练肌肉一样，那你一直回避蛋白质跟回避去练那个肌肉的重训的时候，其实你永远不可能，你就永远少了那个肌耐力，你对生活也会少了肌耐力。大家如果都一起去追求泡泡糖的人生的时候，当然就很容易很快啊，就像一个爆米花生产的时间一样， 它非常快，它也可以让你喂饱，你的多巴胺也一直可以被一直刺激，然后一直可以看好多好多短视频，然后看被多巴胺就一直满意。在多巴胺满意的时候，其实你赌出来的，你当铺里面当的就是自己的人生。这个不论是哪一个 generation， 它就是一个非常事实的事情。你今天对你的人生跑到当铺里面去当掉的是什么？你当掉了，当然大家可能也有可能有一派说法，就是那人生有什么好不能当的呢？就以厌世派说法来讲，老实说，好像所谓中年人高举人生意义这件事情，其实好像现在也不存在了。这个就是当代期末考那时候，我会觉得有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就是大家的心灵的荒野很严重，就是有点像是旱地。那你怎么样去生出一点点绿色的沙洲的那个能力？那个东西都是自己，无论你要不要，你觉得你要不要厌世，厌世是不是很秋这样，这个都是自己的选择。可是你回到家里面，面对自己的床，面对你自己这个人的时候，你就可能讲不出那么秋的话。你可能真的会到了不小心一直活到50岁60岁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的旱地足以压垮所有的事情。
嗯，
那个不是自己现在在年轻的时候可以去挥洒的东西。
是，
对。其实我觉得重要的就是令人讨厌这四个字吧，就是你会那么介意它，代表着它也是在你的内心里面有一块地方是松子的那个腹地嘛。那所以你就一直很讨厌他，你怎么那么笨呢？到现在的21世纪还不知道渣男怎么怎么吗？然后可是就是你不容许自己啊，你把自己的嘴巴憋住，你把自己最想要相信别人的心情捂住，你要小心一点啊，怎么不小心一点的那个心是在骂自己，不是在骂松子。令人讨厌的是你在骂自己。那个部分是最令人心疼的。
嗯，
对，
我觉得松子，我自己认为为什么令人讨厌，还有一点就是他那种认为爱情就是全然的奉献的一件事情，那个也是一种迷思，就是
他太想要被爱。嗯，对，那也就是，
可是他
的
方式，对，这也很可怕，就是说那种全然的奉献，最终就是为了被爱。可是事实上，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他者，可是他一直没有办法意识到，那个连结不是你全部掏心掏肺的那件事情就可能得到他想要的那些东西。
这一题就可能是自我主义的过度昌盛以后，因为自从美国崛起以后，自我主义就非常的过度被夸大。可是当自我主义虽然是只能跟自己连结的时候，就像慧慧讲，没有他者。你把自己放大成全世界的时候，你永远都会变成松子。
嗯，
因为你没有可以别的释放的解放。
嗯，
这是自我主义里面现在衍生到现在的时候，已经变成是一个病毒跟藤蔓。
嗯，
就是你内心漫长的藤蔓一样。
嗯，
没有人可以满足你的自我主义的。
嗯，
然后当你如果只有自我主义的话，你就看不到你自己。
嗯，
你甚至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
OK， 但我们都知道一部优秀的作品，它通常不一定是提供了什么样子的解药或解方。
嗯，
可是呢却足以让我们对自己提问。好，这39个马欣所写下的这个人物图像，包括他们的心灵的风景以及他们的困顿，会不会也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困顿呢？从这部散文集里面，我相信各位读者也能够去读到，那为什么这么多人会为松子而哭。
嗯，
也许当你也为自己而哭的时候，说不定那个答案会慢慢的显现出来。我们要谢谢马欣带来他的当代期末考。
谢谢。
本节目由 IC 之音与瑞木读墨电子书联合制播，经典也青春与您分享跨越时空的智慧飨宴。